以前人多以算命、占卜、观天来探知未来，现代人则以资言、推理、统计来预测明天。时代虽然不同，但人们对自己的未来仍旧担忧。耶稣在公元30多年的一个春天，曾对着用美食所建的耶路撒冷圣殿说预言，叹息圣殿将被拆毁，圣城将遭兵灾，人民将被残杀。30多年后，公元70年4月14日，罗马大军兵临邺城，杀伤掳掠，屠城毁殿。但听耶稣预言的人都逃过了此一浩劫。在同一段预言中，耶稣也说到了世界末日前的预兆，包括了在宗教、政治、军事、经济、自然环境和人际关系上的种种特殊现象。今日，如果你一手拿圣经，一手拿报纸，你会惊讶，那竟然是现今世代的大趋势。世界的丧钟已经敲响，并且越听越近了。耶稣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请听圣经上的一段记载。耶稣出了圣殿，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耶稣对他说，你看见这大殿宇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问他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不要跟从他们。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和扰乱的事，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不能立时就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又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道他成荒场的日子近了。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使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 以上耶稣基督的预言，关于犹太人王国耶路撒冷被攻陷，圣殿被拆毁，犹太人被掳到世界各地，在历史上都已经应验了。而关于全世界全人类的预言，则在20世纪的今日呢，逐步的应验中。让我们先来看看关于犹太人大祸临头的这一段预言应验的经过。犹太的历史学家约瑟夫和塔西图在犹太史中记载到，公元63年，正是各地的犹太人都聚集到耶路撒冷过节的日子。在过节气氛最浓的那一天，也是众人涌向城中最多的那一天，全城街上熙熙攘攘，挤满了人，到处都是作乐和欢笑的声音，人们在奢华的享乐中疯狂地庆祝。可是突然有一个喊叫声，是那么凄厉，那么刺耳，是一个不知名的农夫在人群中大喊说，大祸临头了，大祸临头了，这城和这国有大祸了。这真是扫大家的兴，他是不是疯了？为什么要喊出这些不吉祥的话呢？群众就把他拉到官长面前，禁止他这样叫喊，并用鞭子打他。奇怪的是，他既不求饶，也不哭号，他每被抽一鞭就大声喊叫，大祸临头了，这城有大祸了。看起来呢，这是一件过节中的小事，但是犹太著名的历史学家约瑟夫呢，却把它记在史记上。为什么这个农人要这样大声的喊叫呢？一切看起来是那么太平，那么繁荣，没有任何恶兆或者是不祥的气氛。耶路撒冷正值太平盛世，没有任何的威胁存在。可是只有一件事，在30多年前，耶稣说过了一段预言。除了我们刚才所读过的那段之外呢，耶稣另一段对耶路撒冷和圣殿的预言呢，是记载在《圣经·路加福音》19章43到44节。耶稣说，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这段话呢，被当时的人认为是乱讲、胡说、空话，耶路撒冷城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一年一年的过去了，都过了30多年了，什么事也没发生，连当时听见主耶稣亲口说这话的人也把这些话忘了，或是不再当一回事。当然更有人讥笑主耶稣说，那个被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预言说我们的城会被毁灭，你们看看，30多年都过去了，耶路撒冷城不但没有被毁，反而是景气越来越好，生活越来越富裕了。如此又过了7年，到公元70年4月14日，逾越节前的礼拜五的这一天，不平常的事却发生了。30多年前，耶稣是在这一天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一天的清晨还像以往的日子一样平静，忽然有3营的罗马军队临到这城。更奇特的是，其中有一营竟然驻扎在橄榄山。橄榄山就是30多年前耶稣说预言的地方。耶稣曾说，敌人要来围攻这城，现在那日子到了。当罗马帝国的大军破城而入的时候，全城紧张、恐怖、混乱，有几千个妇女和儿童 在圣殿的顶上活活地被烧死，500多男人被钉在十字架上，耶路撒冷全城和圣殿都被大火烧尽。奇特的是，罗马军队竟将圣殿所有的石头一块一块地完全撬开，因为士兵们相信圣殿的每块石头和石头中间藏有金子。这件事就是在前一天也没有人肯相信是真会发生，因为没有人肯听耶稣叫他们悔改的警告。耶稣曾警告过耶路撒冷的居民说，这事要临到，因为你们不知道眷顾你们的时候。耶稣的意思是说，在你们可以悔改的时候，你们竟不肯悔改，不肯相信，仍然过着荒谬邪恶不信上帝的生活。说的也是，过这样生活和硬心不肯面对现实的人，怎么会听进耶稣的预言呢？但是那些肯悔改并相信耶稣预言的人，都能遵照着耶稣的警告，在一看到耶路撒冷城被兵围困时，就照着耶稣的话，在城里的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在房上的不要下来，也不要进去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你们应当祈求叫这些事不在冬天临到。所以他们在罗马军队一出现还没有开始围城时，他们就立刻舍掉一切，快速地离开耶路撒冷城了。同时上帝也怜悯他们，这件事不是发生在冬天，而是春天。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预言的目的是要给人有得救和逃生的机会。上帝必怜悯那些肯归信他的人。凡是不信耶稣预言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被攻陷时，不是倒在刀下，就是被掳到世界各地去。2000年来，犹太人成为没有祖国和故乡的寄居民族，他们在世界各地受残害，被歧视。但主耶稣的预言继续说道，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也就是说，耶路撒冷城会被外邦人占领，直到日期满了，犹太人呢，将要得回耶路撒冷城。上帝又在圣经旧约的以赛亚书43章5到7节，借以赛亚先知预言道，我就是指耶和华上帝，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招聚你。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众子从地极领回，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上帝也借着耶利米先知预言道，以色列啊，不要惊慌，因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从被掳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平庆安逸。从这两段预言呢，我们就知道是说以色列人虽然亡国被掳到世界各地，但是有一天上帝要把他们从东南西北四面八方领回到中东的巴勒斯坦，也就是他们的故土，重新复国。这两个预言呢，实在是使人更加难以相信。一个国家亡国，一个民族被掳啊，这是常有的事情。但一个国家亡了1-2000年之后，一个民族被掳到世界各国1-2000年之后，不是早就消失了或被同化了，哪能还能重新复国呢？就像我们中国历史上啊，在云南曾有大理国，在北方呢，曾有辽金西夏等国。 你相信这些已经被灭亡的国家和被同化的民族能复国吗？我有一个长辈，在他年轻时20多岁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是1930几年，他在上海读大学，他曾经呢听到有传道人讲以色列国犹太人呢将来会复国，他以一个年轻知识分子的科学头脑一听啊，就认为荒谬，是无稽之谈，完全没有可能，根本不能相信。一个民族亡国了2000多年，哪能复国呢？2000年前是咱们中国汉朝时代的事情了，那等于说呢，汉朝啊所灭的匈奴人呢，能够在今天长城外复国一样，那简直是天方夜谭。他说，那是我不信上帝，不信圣经，当然也不信圣经上的预言。但是到了1948年，那时啊，报纸上几乎天天呢都登载以色列要复国的消息。他就想，难道这个亡了2000年的国家真的要复国了吗？他就对自己说，如果世界各地的以色列人真的能够复国，能够回到故土，组织政府，建立军队，那圣经的预言呢就兑现了，那我就应该呢信圣经上所记载的上帝，并要呢判以归信耶稣基督。可是以色列国呢说要重新在巴勒斯坦建国，这是一件何等困难的事呢？总不能说建国就建国，还需要有保证才行。因为当时以色列的四邻呢，中东各国呢都是他的敌国，是决心要消灭他们的。而当地的巴勒斯坦人呢也是誓死呢反对以色列人在巴勒斯坦建国。所以我这位长辈呢，他说，我再一次对自己说，如果联合国通过准以色列国加入的，那就是以色列得到国际的承认，那也就是有法律的保障，那个时候我就信耶稣。可是当时在联合国里呢分成两大集团，一边呢是以美国为主的民主集团，一边呢是以苏联为主的共产集团。所有的事呢只要美国集团赞成的，苏联集团呢就必定加以反对，当然反过来呢也是一样。而且呢美国和苏联呢都有否决权，因此联合国什么事只要美苏对立的，就一定是议而不决，而且呢也是行不通的。可是不可思议的事竟然发生了，以色列加入联合国的申请呢竟然两个集团都同意了，并在大会中呢顺利地通过了，这真是近代的一个神迹。以色列临时政府宣布在1948年5月14日星期五下午4点呢正式成立。我这位长辈也就在那一天呢正式宣布接受圣经所启示的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他因此信了耶稣，并一生呢以文字布道来侍奉主。好，以色列复国了，犹太人归回故土的预言实现了，但圣城耶路撒冷则一直呢仍然被约旦王国所占有。好，这个预言是什么时候实现呢？19年之后，也就是1967年，以色列和埃及爆发了有名的六日战争时呢，这个预言也就应验了。当年6月呢，阿拉伯联军呢以1:20庞大的军力呢向以色列开战，以色列国呢竟然在三面受敌的情况下呢，以6日的时间呢大获全胜，并且夺回了失去了2000年的圣城耶路撒冷。圣经的话是何等的信实，历史呢已经给圣经做了见证。 亲爱的朋友，耶稣基督也对我们这个时代说过预言。耶路撒冷的遭遇呢，是报应的日子，是可怕的审判。主耶稣呢，以耶路撒冷为鉴戒，他在预言中主要说到呢，这审判也将要临到全世界，不再是一座城，不再是一个民族的危机了，乃是全人类和整个世界的危机。而全人类全世界的危机呢，也就是人类的末日。世界的末日会在什么时候来到？主耶稣在临上十字架之前的前几天，曾清清楚楚地告诉了门徒，他的门徒马太把他忠忠实实地记载下来，是记在马太福音24章3节到14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的？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34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主耶稣的意思是，当你们亲眼看到这些预兆发生了，就在你们这一个时代，在你们这一个时代还没有过去的时候，这些事，就是世界末日和主耶稣要回来的这些事，都要成就。亲爱的朋友，请你仔细听听主耶稣说世界末日的预兆，是不是正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亲爱的朋友，当主耶稣说这些预兆的时候，在他那个时代，简直没有人会相信。但今天，进入了我们的世纪，我们现今的时代后，已经一一成为事实了。现今呢，已经到了世界末日的前兆期了。主耶稣从宗教、政治、军事、经济、自然环境和人际关系几方面呢，来警告我们。现在我们来一点一点的看。首先，主耶稣预言到呢，在他再来之前呢，一定有假先知、假基督兴起。这些预兆呢，在19世纪以前呢，是不可能发生的。特别是如果敢说自己是基督救世主的假基督，因为在头3个世纪呢，凡是信耶稣和耶稣有关的人呢，都会被受逼迫，所以没有人呢会假冒称自己是基督。到了第4世纪呢，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啊，他信了基督，并把基督信仰呢立为国教，从此呢政教不分，任何异教呢都会被迫害。如果你敢称自己是先知或是基督的话呢，那就等于自己去送命。可是到了19世纪开始，就有人大胆称自己呢是先知或是基督了，而且呢还大大方方地创立会派，并且有大批的跟随者。像19世纪呢，有美国人史密斯约瑟创办摩门教，他又称自己呢为最伟大的先知。另外呢，有耶和华见证会， 他们的创办人呢，也称自己是先知。到了20世纪，主耶稣的预言呢，就更明显了。有韩国人文先明呢，创立统一教，并自称呢，自己是基督，是救主。目前，称自己是救主，是基督的越来越多了。异端邪教四处林立，所以我们要记住耶稣的忠告。在马太福音24章23节，主耶稣说，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主耶稣所说的假先知和假基督的预兆，在我们这一个时代呢，已经出现了。第二呢，是在政治和军事上的预兆。主耶稣说呢，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人类自古到今呢，就从来没有停过打仗。根据加拿大呢《军事杂志》的报道，人类从公元前呢3600年到今天，平均呢20年才有一年呢是太平日子，其他19年呢都是战乱。几千年来，大大小小的战争呢，已经超过14530多场。人类打仗呢，是绝不稀奇，但主耶稣说呢，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这就稀奇了。为什么呢？以前全世界呢各地打仗啊，跟我们没有太大关系，反正只要不打到自己家门口。而且那个时候消息不灵通啊，可能某个地方仗都打完了，我们还不知道呢。可是从20世纪1900年呢，发明了无线电之后就不同了。1963年呢，更开始了通讯卫星。你今天坐在家里，只要打开电视、收音机，世界各地打仗的消息呢，你立刻听到。主耶稣的这句预言，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听到的呢？对，20世纪，从我们这个时代开始，每一个人呢都能够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了。但主耶稣告诉你，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主耶稣是说呢，当你能够听到打仗的风声时呢，末期还没有到，不过是快到了。主耶稣继续说呢，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到这个时候，末期就快到了。你稍微知道历史的话呢，你一定知道，在20世纪以前的人类战争呢，大都是地区性的，是局部性的，多是内战或是两国交战，极其量呢，多是在同一州的。主耶稣说呢，国要攻打国呢，是说开始国际战争的时候。请问，人类什么时候开始了国际战争？对了，到了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但这一回呢，还没有把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卷入。但不过30多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又爆发了。这一回世界上主要的国家全都卷入了，我们中国呢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因为人类的科学更发达，武器更进步了。亲爱的朋友，现在大家都怕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世界好多国家都有了核子武器，而且发展洲际飞弹。现在只要有人一按钮，全世界不要半个小时呢，全部就都毁灭了。你知道今天全世界各国所拥有的核子弹头足够把世界毁灭50次以上吗？而且现在好战、不负责任、凶残成性、 不理后果的小国领袖是越来越多了，他们也开始制造核子弹了。历史告诉我们，凡是人类所发明的武器，从来不会留着不用的，总会拿出来呢，给对方一点颜色看看。但今天的时代不同了，今天呢，只要一发生战争，那是全世界的毁灭。国要攻打国的预言呢，已经应验了。现在就等着人类最后的一仗。圣经说呢，是在中东的哈米吉多顿决战，那是人类的末日。至于主耶稣所说的民要攻打民呢，是说当民族战争呢在各地兴起的时候啊，主耶稣就快来了。请问，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大量的民族独立战争和民族与民族之间呢互相的残杀呢？对了，从这个世纪开始，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世界各民族呢纷纷从殖民地中呢独立出来。更奇特的是，到了80年代到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中亚各民族呢也都独立了。请问，我们现在最困难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对了，少数民族呢纷纷争取独立，从非洲、欧洲到亚洲，民族主义呢再度兴起，并以残杀、恐怖的手段呢来争取独立。主耶稣的预言呢，在今天这个时代呢，已经显出了预兆。第三呢，是在经济上的预兆。主耶稣预言说呢，多处会有饥荒。这个预言在主耶稣的时代呢，简直不可思议啊！那个时候全世界的人口只有1亿，而全世界那么大，人怎么会多处有饥荒呢？但请你听一下，到了1850年，世界人口呢，踏入了第一个10亿。用了1800年呢，才增加了10倍。但到了1930年呢，只用了80年，世界人口呢，就增加到20亿了。听好啊，到了1960年，世界人口呢，变成30亿了。只用了30年，就增加了10亿。到了1975年呢，只用了15年，世界人口就增加到40亿了。到了80年代，人口已经超过50亿了。现在世界各地拼命的叫节育，到了公元2000年呢，人口就可能超过60亿以上了。而全地球呢，只能容得下60亿到80亿人。人在地球上呢，增到饱和之后，大饥荒啊，马上就开始了。其实今天世界各地已经不断的开始闹饥荒了。今天世界上一方面人口爆炸，一方面农地减少，石油用尽，再加上核子辐射，人类还有多少日子可以活呢？真是将来的日子怎么过呢？主耶稣继续说道，多处必有地震、瘟疫。我们先看看地震。根据美国物理年报统计呢，第一世纪啊，1至8级的地震呢只有15次。到第六世纪呢，就增加了一倍，有30次。到16世纪呢，就多到253次。到18世纪呢，更多到644次了。到19世纪，你猜猜有多少次？有2116次。20世纪呢，不但次数更多，可怕的是强度加强很多，都是大地震，死伤的人数是倍增，而且呢是分布在世界各地。我们中国的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学研究所的资料显示，在20世纪最严重的 20次大地震呢，有7个是发生在亚洲，4个发生在中东，2个发生在欧洲，1个发生在非洲，4个发生在中南美洲，2个发生在北美洲。而且每个地震的死伤人数呢，从最少的1989年的三藩市大地震呢，到死伤人数最多的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那是100万人以上。我们再说这个世纪的瘟疫，那就更不得了了。从很难治好的炎症，就是癌呀，到没有办法治好的艾滋病，而且一些世纪性的绝症呢相继出现。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瘟疫呢都是世界性的，是天下一家，谁也逃不了。主耶稣还说呢，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你想想，目前最神秘的飞碟是什么时候开始在这个世界各地的天空显现呢？对了，也是从这个世纪开始。飞碟到目前为止呢，是天上最神秘奇特的幻真幻假的显现。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最后主耶稣说，那时人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这在我们这个时代呢，真是有目共睹啊，这是我们亲身体会的事。近几十年来，我们多少家人同事彼此陷害，彼此恨恶，彼此斗争呢？大家的爱心是否在逐渐冷淡呢？现在谁还会为别人牺牲自己呢？夫妻离婚，朋友不再讲义气，只有利益和利用。各地不法、不守法、不公义的事比以前多了多少倍呢？各地开始盛行占星、算命、交鬼、巫术、通灵。亲爱的朋友，主耶稣所说的世界末日来临之前的预兆，不都是发生在这几十年吗？从第1世纪到19世纪，这些事都是隐藏的，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就突然全部都出现了。主耶稣预言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人好奇或觉得精彩、说得准、说得灵，乃是主耶稣要我们逃避这末日的审判。亲爱的朋友，看看现今的时代，科学越来越进步，战争越来越可怕，交通越来越发达，伤亡越来越多，医药越来越昌明，人生的病所受的苦也就越来越多。今天的空气、水源、大地都被人的科技化学药品污染了。人能为自己在世界上建立天国吗？从以上种种预兆的出现看来，主耶稣所预言的已经都应验了。主耶稣必会在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以前再回来。圣经彼得前书3章告诉我们，世界呢曾经被洪水灭过一次，因为那个时代的人都离弃上帝，只管自己吃喝嫁娶，人都不信上帝，只管自己做买卖赚钱，只顾自己盖房子种地，一切全为自己，并且人一天到晚所想的全都是犯罪作恶。所以上帝差义人挪亚传义道，要人悔改归信上帝。上帝也命令挪亚建一个方舟，上帝派人呢能够选择进入方舟，当大洪水来到的时候人可以得救。但当时的人没有一个信挪亚所传的义道，也就是救恩之道， 也没有人肯上方舟。结果大洪水来的时候，当时的人只有挪亚一家呢，因为在方舟上而得救，其余的全都灭亡了。彼得后书三章六节说呢，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亲爱的，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着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亲爱的朋友，挪亚的时代因罪恶滔天，所以那个世代的人被大洪水所灭。但上帝对人类最后的这个世代清清楚楚地警告说，人是因为不敬虔，不知道谦卑，自高自大，骄傲狂妄，而落在被火毁灭的下场里。这一场天地被大火焚烧的浩劫呢，是人自作孽的结果。2000年前，上帝借着彼得警告人，说有一天呢，突然在天地之间有一个巨大的爆炸，那个爆炸呢是响彻云霄，接着天地之间所有有形的物质呢都被烈火呢消化了。一霎时呢，天地一切的东西都被一种大火呢烧掉了，地和地上一切的物呢都烧尽了，连天也就是大气层呢也被消化烧灭了，所有有形的物质全被烈火消化融化。亲爱的朋友，2000年前呢，当这段预言写下来的时候，有谁相信呢？用火去烧烧地还有人相信呢，但是把天呢都烧掉了，那就是神话了。但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人类发明了原子弹之后呢，这就不再是神话了。从原子弹到核子弹，短短几十年，人类的科技已经证明了圣经的预言。今天为什么全世界都在谈禁用核子武器？为什么超级强国要不讲理的禁止并且监视一些小国，不允许他们有核子武器？因为核子战争太可怕了，只要一爆发就是世界末日。但各种裁军竞合会议都是徒劳无功，那些恐怖分子，那些自大的小独裁呢，根本就不顾后果，更有一种呢同归于尽的念头。就算人类不敢打核子战争，但因为电力的需求不足啊，人只好走核子发电的这条绝路。世界各国不论先进国家和落后国家呢，都不断地在建核子发电厂，但核子发电的后果呢是不堪设想，不要说污染、辐射、废料、致癌的问题了，总有一天呢，人要自作自受。不用爆发核子战争，人也会自行毁灭的，正如彼得后书的预言。那人要怎么样才能得救呢？第一次人类啊，是被洪水所灭，上帝警告了人120年，人都不听。上帝叫挪亚预备的方舟啊，人也不肯上。 第二次人类呢，要被自己的科技所发展出来的核子武器所毁灭。主耶稣临上十字架前呢，和上帝的仆人彼得、约翰呢，都向人发出警告。更奇妙的是，主耶稣为我们预备了唯一的得救之法，就是他自己。主耶稣就像方舟一样，他为你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为你打开了一条归回上帝、回到天家的路。只要你肯信他，肯到他面前来，只要你肯来，他都能拯救。因为上帝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凡是信耶稣的，就等于进入到耶稣这一艘救生船里面了。圣经说呢，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只要你肯谦卑下来，承认呢，靠你自己呢，是绝对没有办法逃过沉沦灭亡的命运。只要你肯求耶稣救你，把主耶稣接到你里面，主耶稣就要把他自己的生命给你，也就是上帝的生命，你就有权成为上帝的儿女。到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时呢，主耶稣呢就会接我们到天上，天父上帝的家去。如果我们还活着的时候，那世界末日的大灾难临到时，主耶稣呢也会把我们从要被火毁灭的世界上呢提走，把我们提到天上去。圣经上帝的话说，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亲爱的朋友，不必再说什么了，现在一切的事实已经摆在你眼前了。现在你必须决定听不听主耶稣的忠告。这个决定不只是影响你今世的一生，更是决定了你永恒的归宿。信耶稣是你今天和明日唯一的路。亲爱的朋友，现今主耶稣的预言已经应验了，你信也好，不信也好，你都不能改变这个事实。世界大趋势呢，也不是能够逆转的。你如何要逃脱你悲惨的结局呢？就是现在趁有机会的时候，信主耶稣吧。请你诚心地跪下来，你从心里这样向主耶稣说：主耶稣啊，我相信你，我接受你是我的救主，求你救我脱离这将亡的时代，我等候你回来接我到你那里去， 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亲爱的朋友，你这样向主耶稣祷告了吗？如果祷告了，我要恭喜你，因为你得救了。因为你今天信靠主耶稣，主耶稣他的死是为你的罪付上了赎价，所以你就已经得到了永生。他必保守你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有出人意外的平安和过每天的日子。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现在接受吧，现在是恩典的时代，主耶稣把救恩白白地赐给你，时候不多了。在这个末后的日子里，你只有在基督里才可以得救，只有主耶稣才能赦免你一生的罪孽，你的罪只有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才可以洗净，也只有主耶稣才能满足你内心深处的渴慕，只有主耶稣那大能的手臂才能带你度过这末世的浩劫。当日耶路撒冷城中没有人肯相信主耶稣所宣告的灾难，但无论信与不信，主耶稣的预言呢，到底是实现了。耶稣说呢，他来为要寻找那些从心中寻求拯救的人，来吧，何必为将来担忧呢？